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7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南韩说北韩的导弹核武器是现实的威胁。美国海军上将哈里斯说
So I've been saying this for the last 2 years. I must assume that Kim Jong-un's claims are true.
他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一直说必须要认定金正恩的声称是属实，而大家应该是有一个的紧迫感，现在就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斯说应该是继续自由航行。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白宫会晤避谈库尔德武装。下面请听由张明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星期三发出警告，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掌握弹道导弹加上核弹头的灾难是先兆。海军上将哈里斯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北韩每进行一次的核试验就是向前走了一步，使到它更加接近于能够发射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So I've been saying this for the last 2 years. I must assumeThat Kim Jong-un's claims are true.
哈里斯說他在過去的兩年裡面一直都是講過，他必須認定金正恩的聲稱是屬實的，因為他知道金正恩確實是這樣想，因此他在這裡講些什麼，他就是要將他當成真。美國應該是因此而有一種的緊迫感，現時就要面對以及是解決這個問題。星期二，美國駐聯合國常駐代表克里警告說，任何協助北韓建立核武庫的國家都可能面臨制裁。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sanctions, are these countries putting these sanctions into effect?
克里表示，当大家谈论紧制裁嘅时候，就要问边啲嘅国家系是否实行咗制裁，边啲嘅国家是否按照规定执行制裁。呢个系要检查目前嘅制裁措施，探讨加强制裁。美国要检查第三国经济实体协助北韩嘅问题，并且系对嗰啲经济实体进行制裁，因为你要系协助北韩，一系就系同国际社会作对。克里系喺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一次不对外公开嘅会议之前发表呢番嘅讲话。呢次会议应安理会成员国美国以及日本同南韩嘅要求举行，讨论平壤喺星期日进行嘅中程以及系远程导弹发射。该一枚的导弹在飞行大约800公里之后落入日本以西的海域，这个是北韩两个星期以来第二次的导弹试验。四日之前，文在寅就任南韩总统，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赵对列表示，他们的新总统文在寅清楚地表明他将会坚决回应北韩的任何挑衅，只有在北韩改变他的行为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对话。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对北韩施加了很几轮的有针对性的越来越严厉的制裁，最新的一轮制裁是在去年11月开始实行。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斯星期三表示，不理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大西洋或者是地中海，只要是国际法允许，美国就应该亦都有能力展开进行自由航行等军事活动。川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海军还未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挑战中国有争议领土主张的航行自由行动。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今年前两个月拒绝了美军太平洋舰队提出在南中国海开展自由航行的三次请求，但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曾经表示，美军的航行自由政策并没有改变。正在在日本访问的美军海军上将哈里斯在星期三在东京发表演说的时候还说，根据国际法，自由航行的军事活动是国际法理念下各国享有的权利。 而此外，在中日有争议的尖角列岛，亦就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哈里斯表示，美国方面是表示美国将会好像是守护北海道一样地守护尖角诸岛。哈里斯曾经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等行为提出批评严厉，他亦都是美韩联合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坚定支持者。日本共同社曾经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访问美国期间，向美方提出撤换哈里斯，以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中国外交部随后表示，这一篇的报道是无稽之谈。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在白宫举行会面之后，赞扬两国关系的坚强有力，但是回避了在叙利亚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方面的分歧。川普和埃尔多安都声称双边关系牢固而有力。川普总统说，他们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要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加好。两位领导人都未有提及川普上个星期向叙利亚库尔德反叛民兵，即是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提供重型武器的决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在美国支持之下，准备今年11号时候向伊斯兰国自称的首都拉卡是推进的盟军当中是发挥重要的作用。土耳其自从1984年以来一直是在东南部和库尔德分离分子作战，因此对反圣战联盟当中出现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明确表示反对。埃尔多安表示，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和库尔德工人党有关，因此有可能任何美国提供给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器都可能最终落入土耳其境内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手里边。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即将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期间就伊斯兰信仰发表重要演说。沙特是伊斯兰教两处圣地的所在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星期五将会启程访问沙特的川普总统，将会同来自5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面，并且共进午餐。川普还将会发表一次激动人心的直率演说，演说将会是兼顾对抗激进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川普总统所希望的伊斯兰教的和平愿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政府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带来压力，不过它亦是引起一些周边的国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担忧，这个对台湾强化和南向国家的互动创造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后，台湾国安局、外交部、陆委会、经济部等相关部门主管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一带一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等区域经济整合体系的发展现况对台湾全球经济战略布局的影响与台湾的应对作为提出报告。中央社报道，国安局送到立法院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北京以庞大资金和政治影响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与台湾新南向政策的对象有重叠部分，可能对台湾南向政策的布局形成压力。不过中国侧重在基础设施的硬体建设，台湾则是着重在电子商务、人才交流，两者的内容和模式存在差异。报告认为，台湾可以运用民间企业和农业、技术创新以及文教与医疗等优势产业，加大与相关国家的民间交流力度，有效拓展政策空间。至于台湾参与 TPP 以及 RCEP 的部分，报告亦称台湾面临中国因素干扰，因为中国与 TPP 成员国大多维持良好关系，它亦是 RCEP 的重要成员，这个可能升高台湾参与这些组织的障碍与阻挠。新南向政策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后为使台湾经济多元化、减轻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而制定的政策。南向政策的主要对象包括10个东盟国家、6个南亚国家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这18个国家里面，印尼、印度、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被列为优先或者重点国家。不过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星期一与中国领导人 習近平會面。兩人會後發表的聯合公佈中，有一條被認為與防堵台灣的新南向政策有關。聯合公佈第十二點說，越方重新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中國統一大業，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越南不同台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中國對此表示讚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星期二的例行記者會上，針對中越簽署這份聯合公佈是否是中方逐步全面防堵新南向政策的舉措的提問答覆說，對於此一涉及台灣的具體內容，中方一貫認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是中國對於處理台灣對外交往問題的一貫立場。中國一貫堅持反對建交國以任何名義與台灣地區發展官方關係。對於聯合公佈的相關條文與台灣新南向政策是否有關係，以及對新南向政策有何影響，華春瑩表示國台辦已經多次表明立場。他說那種違背經濟發展規律、單純出於政治目的考慮的做法，只會損害台灣經濟和台商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台灣近年來人才外流，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目的地國家。在野黨國民黨的立委認為，這個現象衝擊著台灣整體的經濟發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說，2015年台灣人赴海外工作人數是72400人，同十年前相比幾乎增加了一倍，其中外流中國大陸的比例最高，達到58%，大約是410000人。東南亞國家佔15.4%，大約是110000人，排名第二。台灣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在野黨國民黨立委賴士寶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台灣人才大量外流已經衝擊台灣整體經濟發展。
這是我們的骨幹，未来的人才的骨干，那这些骨干都跑掉，对未来的产业的根基绝对有很大的影
响。赖士宝说，这些人是台湾的骨干，未来人才的骨干，这些骨干都走了，对未来产业的根基绝对有很大的影响，政府似乎拿不出任何的对策，只是想新南向。赖士宝说，他并没有看到有伟大的地方，新南向的地方薪资水平比台湾低很多，没有谁要去的。賴士寶委員還說，中國大陸一線城市的薪資結構都已經高過台灣，譬如大學畢業的起薪，台灣大約是$700，而大陸已經是$1000以上。台灣總統蔡英文執政之後提出了新南向政策，在總統府內設立了新南向辦公室，希望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並且逐漸減少對中國的經貿依存度。另外一方面，中國方面拋出了很多優惠措施，具體項目包括設立創新產業基地等，希望吸引更多台灣年輕人前往創業工作。執政黨民進黨立委陳亭妃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不斷持給台灣人才，背後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獲得台灣的技術，最終影響台灣的經濟競爭力，而蔡政府目前正是積極改善就業的環境。
蔡總統也曾經指示過我們國發會，就是說我們希望的是給予他們更多的一個期待，也就是人才留在台灣有什麼的。
陳亭妃說，蔡總統也曾經指示國發會，希望給予他們更多的期待，也就是人才留在台灣，有什麼未來以及競爭力，他們要的是這一塊，所以為什麼他們一直要新南向，這些就是擴展台灣的市場，台灣的市場就代表競爭力，有競爭力人才就不會外流。陳亭妃委員還指出，中國對台灣年輕人統戰並不會奏效，因為年輕一代是最沒有歷史包袱，也都對台灣主體認同最高的一個族群。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報告又指出，台灣流向中國的人才主要是科技以及經貿管理等方面的專業，不過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人才流動是很自然的事，重點是如何招攬到需要的專才。但是數據顯示，2015年去到台灣工作的海外人才只有2-3萬人。台灣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日前表示，為了改善這個現象，政府將會推動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鬆綁一些相關的法令，令到更多白領人士願意去到台灣工作。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出席一项公共活动的时候表示，不必过度担心人才外流的问题，因为如果将就业环境调整好了，自然会吸引人才入来。因此他在总统任内积极开发境外学生来到台湾就读，希望将台湾打造成亚太教育重镇。台湾年轻人的薪资已经倒退到16年前的水平，很多人仍然和父母同住以减少生活花费，部分人需要兼差支付学贷等。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台湾年轻人长期低薪的问题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台湾从90年代开始设立了太多的大学，造成了很多毕业生没办法学以致用，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就业市场也都出现供需不平衡的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中国表示，有将近3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且签署一项公布，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确保自由和包容的贸易。中国亦都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要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目的是感到放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年前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该倡议当时基本上聚焦于贸易与互通，倡议的焦点依然如此。北京的两日会议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绝对不仅于此。习近平表示，还需要加强远联通，展开信息互换、监督互认、执法互助，在可持续发展、反腐败、减贫减灾等领域展开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希望给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对中国的倡议全盘接受。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齐普里斯说，
Germany is not as a country asked to be part of the initiative, but that German companies.
齐普利斯说，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要求参与这个倡议，但是德国公司要求参与，显然他们需要了解要建设的是什么，参与这个建设的程序是否对每个公司、每个国家都一视同仁。中国誓言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提倡自由贸易，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实行限制，很多人依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持怀疑态度。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了首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和北韩。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次会议的嘉宾，在等待与习近平会见的时候，普京弹奏了钢琴，而在同一日，北韩进行最新的导弹发射。中国表示，参加这次论坛会议的国家赞同一项包括270个目标的行动方案。下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将在2019年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香港立法会去年底成立专责的委员会，调查特首梁振英上任之后收取澳洲企业 UGL 接近$646万的事件。身兼立法会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副主席的建制派议员周浩鼎，星期一被揭发向委员会提交的调查研究范围修订建议曾经被特首办大幅修改。三名民主派的委员会的成员星期二会见传媒表示，经过特首办修订的研究的范围突出对梁振英有利的内容，他们认为有关的修订只会拖慢委员会调查进度，梁振英不应该干预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他们亦都要求周浩鼎辞去委员会的职务。多名的民主党成员向廉署举报，质疑周浩鼎和梁振英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调查特首梁振英上任之后收取澳洲企业UGL 接近$646万事件的专责委员会，过往的会议都是公开进行，但是星期一，即是5月15日，突然改为闭门会议。据多家香港传媒披露，会议中身兼立法会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副主席的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被发现在4月25日会议提交的修订研究范畴建议是经特首办 甚至是梁振英本人修改。經修改後的修訂建議將調查研究範圍由原本梁振英和 UGL 簽訂協議改為只是研究澳洲傳媒公開的協議內容等等。22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一聯署批評梁振英干預立法會獨立調查，更加逾越了特首和行政機關與立法會事務的界限。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梁振英作為被調查對象，如果希望參與討論，應該向委員會提出，而不是以任何形式和個別委員私下交流。他舉例，任何執法人員都不會和被調查對象商討調查範圍。梁振英星期二朝頭早出席行政會議之前會見傳媒的時候承認曾經修改 UGL 事件調查範圍的文本，亦都有親自接觸周浩鼎。他又表示可以有很多渠道表達意見，不過翻看過去兩次的會議記錄，主要發言比較多，以及可以不堅持一些想法，爭取到對方同意擴大範圍，令到委員會盡快定出研究範圍繼續向前行，就是周浩鼎。
最關鍵是因為周浩鼎他在開了兩次會，13號、29號會那裡，他提出一些我認為他不需要堅持的一些想法，所以呢我跟他商量，他同意我就將立法會應該調查個全面的嗰個調查的範圍咧，我交俾佢。
梁振英認為修改之後的調查範圍更加全面，他又認為只要20名議員同意，就可以在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是很容易的事，而委員會需時1年多做調查，因此未來1年多的時間，有人可以繼續講，不停地講，話梁振英仍然就 UGL 事件接受立法會調查，因此他希望事件不應該再拖，他會全力配合調查，但是一定要全面。梁振英又否認做法不夠光明正大，他表示不介意公開修改文本的內容，不過他認為有人將立法會閉門會議內容外泄，就應該追究。4名民主派 UGL 專責委員會成員，專業議政梁繼昌、公民黨楊岳橋、民主黨林卓廷和尹兆堅，星期二去信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表示多家傳媒報導民建聯周浩鼎在會上提交一份研究範圍文件，懷疑曾經經過特首辦修改，事件在立法會史上前所未見，嚴重影響委員會調查的獨立性和公正性，亦都引起公眾憂慮。4名民主派議員要求下次委員會會議停止以閉門會議形式進行，他們又認為周浩鼎的行為有嚴重角色衝突，並且涉嫌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要求周浩鼎辭去委員職務。對於特首主動插手干預立法會調查工作，4名民主派議員要求謝偉俊下次會議的時候邀請梁振英到委員會當面回應事件。林卓廷星期二會見傳媒表示，事件現在已經廣為人知，希望下次會議以公開形式進行，給社會監察委員會職務。林卓廷又表示，周浩鼎過往在委員會當中多次強調他自己對於由立法會秘書處草擬的研究範圍有很多意見，尤其是今次會議討論的研究範圍的文件，他亦都主動草擬一份修訂本，並且多次強調相關文件由他本人草擬。林卓廷表示，周浩鼎已經不適合擔任委員會的工作。
到現在我已經不知道究竟周浩鼎議員在過去這麼多次的專責委員會會議上講的東西、提交的文件 有哪些是他個人的意見，有哪些是梁振英的意見，我現在已經分不到了。所以我認為他根本是不適合擔任本委員會的工作。
林卓廷表示，他個人認為周浩鼎亦都不適合擔任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因為他已經喪失一個立法會議員應有的誠信和公信力。他作為立法會議員是應該幫市民去監察政府，而不是幫梁振英一起去左右、去干擾本委員會的工作。
林卓廷表示，專責委員會的研究範圍不可以超越職權，梁振英聲稱要擴大調查範圍，又以自己是調查對象，有權發表意見為由，史無前例私下干預立法會調查工作，是掩耳盜鈴。
但今次的事件是完全不同，他是透過本委員會的一個委員秘密地去轉達他的意見給委員會，而我們不知道這些意見原來是來自梁振英的。如果我知道周浩鼎修訂的文件的內容其實根本一字一句全部來自梁振英的話，整份文件我根本看都不會看就丟到垃圾桶，因為我們絕對不容許被調查的對象去干預本委員會的獨立調查工作嘛。我們怎可以考慮一個被調查人士的意見，任得他指手畫腳指揮我們委員會的工作呢？
對於梁振英認為有人將立法會閉門會議內容外泄，應該追究，林卓廷表示是惡人先告狀。他又認為經特首辦修訂的研究範圍突出對梁振英有利的內容，例如梁振英提供 UGL 服務的時候有條件不可以有利益衝突，又強調相關協議是不是在梁振英特首任期之前簽訂。林卓廷表示有關修訂只是會拖慢委員會的調查進度。
其實我們事後看回頭，根本是完全是梁振英解釋 UGL 事件的新聞稿的內容的，所以呢這些修訂不單止無助加快我們委員會的進度，反而呢是令到整個委員會的進度拖慢了不得止，還令到委員會那個調查的偏向是會有利於梁振英咯。
對於梁振英認為周浩鼎在委員會會議發言比較多，可以爭取到周浩鼎同意擴大研究範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表示，梁振英的回應是偷換概念、轉移視線。尹兆堅又認為，梁振英以自己是調查對象，有權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是慣常的語言藝術。
即係我哋從未聽過咧，即係一個小偷被警察拉咗之後咧，同警察講咧佢嘅調查方向，教警察去做嘢嘅。咁呢個就第一個點啦。第二個就係即剛才講，如果佢梁振英個講法係啱嘅話咧，佢應該睇翻有關嘅會議記錄，最多發言應該係泛民議員。當然啦，佢又唔敢揾我哋啦。佢咁做咧，件事已經早咗幾個月曝光噶啦。咁就我覺得梁振英先生就不如即係唔好再喺度。用他慣常的語言藝術去蒙混公眾，因為真的侮辱緊公眾的智慧。
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表示，不會對梁振英一些完全沒有道理的言論做任何解讀或者評論，目前民主派議員要觀察事件的進展，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這些是非議所思的說法，完全是咁你至於話我哋將來會點樣做，我哋都要等事情嘅發展，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嚴重嘅事件嚟嘅。喺所有有歷史有文獻記載嘅專責委員會咧，我哋係未試過發生過呢一類嘅事情嘅，所以我哋係非常之好嚴格嚴厲咁睇呢件事情嘅。
多名民主黨成員，包括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同埋鄺俊宇，星期二朝頭早到廉署總部舉報事件， 他们认为周浩鼎和梁振英涉嫌公职人员行为不当，在处理公职期间滥用职权。许智峰表示，如果梁振英对立法会专责委员会调查有意见，应该公开向委员会表达。目前透过其中一名委员修改文件的做法鬼鼠，质疑事件涉及利益输送。身兼民建联副主席的周浩鼎星期二下午会见传媒的时候，承认他首次参加立法会调查委员会，处理这件事的政治敏感度和经验不足，处理过程亦都不够周全，令到公众有不好的观感，他为此致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和菲律宾的海军演习避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美国堕胎禁令可能影响88亿美元公共卫生的资金，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菲律宾和美国海军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今年避开南中国海，目前这个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正在采取新的举措，与南中国海最充满野心的新十国中国建立更加强而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关系。5月8号到19号开始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包括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奥罗拉省太平洋一侧举行救灾演习，参演双方避开了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北京和菲律宾声索在吕宋岛以西的南中国海海域存在重叠，避开有争议海域推动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中国的友谊，而之前两国经历了4年的公开分歧，最终导致诉诸一家国际仲裁法院。杜特尔特已经是访问中国2次，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同意在这个月就有争议水域举行谈判。中国去年10月同意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以及投资，而今年1月承诺援助菲律宾价值37亿美元的30个项目。美国川普政府表示，将会延长一项规定，撤销给予那些提供堕胎服务或者是讨论堕胎的公共卫生机构的拨款。川普上任初期通过行政命令恢复了一项名为是全球禁制通令的规定，这项规定禁止美国为支持堕胎行为的国际组织提供援助。这项新的政策可能令到非洲以及是世界各地数百家抗击艾滋病以及是疟疾的诊所是陷入困境。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这项新的政策将会影响到88亿美元的全球公共卫生资金，并且影响到小布什总统时期设立的一项涉及到6亿美元的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公共卫生组织星期一迅速作出反应，批评这项规定的延期将会严重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妇女。美国援助组织是这些国家的妇女获得女性以及生殖医疗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向川普总统可能要求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停止对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的调查这个重磅爆料出现之后，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一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主席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在一个星期内交出科米有关这件事件的记录资料。众议院监管委员会主席查夫兹在写给联邦调查局代局长麦海布的一封信里面，要求所有牵扯或者是和科米以及川普总统之间任何交流通讯的备忘录、简报以及是录音等资料，在5月24号前悉数地呈交给该个委员会。纽约时报在星期二晚间爆料说，科米写了一份备忘录，详尽地记述在弗林今年2月因为压力辞职之后的第二日他和川普总统之间的对话。纽约时报的报道表示，这份的备忘录是科米创建的记录他认为的总统不当要求的文件的其中一部分。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月17号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四川四位维权人士因为制作在网上推广8964纪念酒而被以煽颠罪起诉表示关注，认为他们是良心犯，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紧急声明表示，当局的起诉书当中声称张俊勇、罗富裕以及是陈冰在2016年共同出资9000元从超市购买散装白酒、酒瓶 瓶盖等物品制作印有铭记八九六四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等字样嘅标签。该个声明仲表示，喺调查嘅初期，四个人都系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九月底被捕三个月之后，先至首次得以会见律师。而四个人喺2017年嘅3月24日被以煽颠罪系正式起诉。美国嘅一家提供保安服务嘅公司喺5月15日喺美国丹佛嘅联邦地区法院提交诉讼，指控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系拖欠该间公司嘅保安服务费。丹佛邮报报道引述起诉书嘅讲话，中国国营嘅中影集团今年2月25日到4月15日喺印尼雅加达、巴厘岛以及香港拍摄嘅影片《世界边缘》期间，设喺科罗拉多州嘅丹佛市嘅呢班保安公司为中影提供了保安服务。起诉书说，在提交了16份的账单之后，该间保安公司仍然未有收到付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环保组织和专家说，外国渔船利用西非国家的监管和执法不力大肆捕捞，导致西非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在这些外国的渔船当中，数量众多的中国渔船越来越成为环保组织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有分析将西非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掠夺式的捕捞，亦都有专家说，可持续的渔业开发需要共同行动，需要各国和每个人的努力。蔚蓝的西非海域是世界上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现在渔网落到海洋里面，捕捞到的鱼就越来越少。马丽安特能恩达耶是塞内加尔东部渔村若亚勒法久特一个鱼类加工贸易联合会的负责人，他对路透社说，外国水产工厂和拖网渔船的行为将他们都吸干了。根据绿色和平的讲法，西非水域的外国的渔船有400多艘，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国家。这些渔船当中有几十艘大型拖网渔船，每艘一年的捕捞量就超过1000多艘塞内加尔传统的渔船捕捞量的总和。绿色和平的海洋生物学专家约翰霍瑟瓦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有很多来自中国、南韩甚至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大型渔船，他们利用西非国家监管和执法的不足，事实上是从各个非洲社区那里偷鱼。
在这些外国渔船当中，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远洋捕捞船。中国的渔业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远洋渔船拥有量有2512艘，比2014年增加了52艘。据绿色和平说，这个规模是美国的10倍。事实上不单止是西非，中国的远洋捕捞船亦开到其他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的水域。中国的渔业年鉴说，中国2015年远洋捕捞产量有219.2万吨，比上一年增加了大约8%。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兼职讲师、研究中国渔业的专家马碧山说，中国远洋渔船规模的扩张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当时主要是出于粮食保障的考虑，因为中国近海渔业面临过度捕捞的局面。他说，中国远洋产业在后来的继续扩张，就是更多受到经济就业压力和利润的驱动，以及配合中国政府所称的走出去战略。
The motivations, I think, are very complex.
他说，背后的动机非常复杂，最开始的是粮食安全，同时亦是受到经济压力，不单只是失业问题，还有价格上涨。而此外，扩大远洋船队亦有助于增加中国在全球的存在和影响力。不过，中国远洋船队在西非及其他地方的捕鱼活动并不是经常为中国带来正面影响。绿色和平的霍瑟瓦尔说，中国对西非来讲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两年前，绿色和平的一份有关西非渔业资源的调查报告说，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西非海域长期存在各种非法、不报告或者不管制的捕捞行为，包括荒捕渔船的吨位、无牌捕鱼、使用非法渔网，情况非常严重。
今年二月，绿色和平的希望号轮船再次在西非水域是开始调查，为期2个多月。
期間還與塞拉里昂、基內亞和基內亞比少這些國家的漁業的官員進行了三星期的聯合巡航。綠色和平在最近發布的研究的簡報當中說，他們在巡航當中登上了37艘漁船進行檢查，發現10多艘漁船存在著違法違規的行為，包括漁網的網眼過小，在許可的範圍之外作業，以及割旗之後棄置鯊魚。在塞拉里昂的一次檢查行動當中，綠色和平發現4艘漁船存在非法捕撈行為，其中有2艘中國船。綠色和平說，中國漁船攜帶或者使用了網眼尺寸是不符合規定的漁網，缺少正規的航海和捕撈日誌，缺少當地法律要求在其他國家卸貨的許可。有一艘漁船上面還有70袋鯊魚的屍體。在這次的聯合行動當中，塞拉利昂、基內亞和基內亞比少的當局共扣押了11艘涉嫌非法捕撈的漁船並處以罰款，其中7艘是來自中國。綠色和平希望號的調研項目的負責人柏維爾參與了巡航，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數字是很高的，尤其是他們都事先知道他們會進行檢查。他說那些漁船都聽到了風聲，一些中國漁船還收到了有關綠色和平和漁業官員將會展開檢查的通知。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給予遠洋漁船的巨額補貼。馬碧山說，這些補貼主要是以燃油補貼為主，有部分是造船和税收補貼。綠色和平的一項調查說，政府給予遠洋捕撈產業的燃油補貼從2006年的2800多萬人民幣增加到2014年超過26億人民幣，而這些補貼佔部分漁業公司營業的收入很大的部分，甚至關乎企業的盈利與否。馬碧山對中國的遠洋漁業做過深入研究，他說補貼確實扭曲了這個產業的經濟，被一些原本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之下无利可图的远洋捕捞变得有利可图。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有这些补贴，才使到部分环保意识不强的中国渔民有能力将网撒向全世界。据《纽约时报》引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员张宏洲说，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讲，确保水产品的稳定供应不单止关乎中国经济良好运行，还关乎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包括过度捕捞和非法捕捞在内的不可持续渔业方式，导致全球渔业资源不断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30%的鱼类种群面临过度捕捞，近60%的鱼类种群已经被充分开发。西非的问题看来更为严重。克尔文·科恩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大使，以及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他对美国之音说，非法捕捞不单止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还夺走了部分靠捕鱼为生的人的生计。他说，一名索马里人曾经对他埋怨，他们本来靠海食海以捕鱼为生，但是外来的捕鱼船来了之后抢走他们的营生，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够做海盗。绿色和平的霍瑟瓦尔说，非法捕捞造成这个地区每年大约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及可能大约3000个就业机会丧失，并且导致沿海的居民家庭难以维持温饱，难以继续以捕鱼为生，而这个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塞内加尔将近20%的劳动力人口，即是大约60万人从事渔业工作，而且在这个国家民众的饮食结构当中，鱼类占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的75%。
綠色和平希望號最新的調研指出，涉嫌違規違法的漁船還有一些本地和其他國家的漁船，但是中國漁船數量之多以及非法行為佔比之高，似乎令到中國的問題變得更加突出。《紐約時報》在5月3日的一篇社論以「中國想食魚，非洲人挨餓」為題，說幾年前來自歐盟、俄羅斯和中國的工業漁船將塞內加爾和非洲西北部其他國家近海的資源是捕撈到乾乾淨淨，損害這些國家的沿海經濟。現在情況並沒有好轉，但中國成為了主要的掠食者，而且中國的漁船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毫不猶豫地違法違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最近在回應7艘的中國漁船被西非國家當局扣押事件的時候說，中國政府一貫反對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撈，並且要求漁業企業遵守法規，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研究中國漁業資源的專家馬碧山說，中國有一個詞叫做擦邊球， 中国的渔业活动，或者就可以用这个词来到形容。他说他们可以说他们确实是遵守法律条文，但他们并不一定遵循法律的精神，尤其他们在西非的渔业活动没有受到多少当地政府的监管，方式非常不可持续。绿色和平的海洋环保人士在希望号联合巡航的行动当中的日志当中提到，中国渔船上的中国渔民普遍对当地的法律法规是不熟悉。不过马碧山亦都表示，如果认为是中国人食鱼的巨大胃口将西非的渔业资源推向了濒临枯竭的边缘，并不是非常准确。
It's not just China. A lot of the fish that
他说不单止是在中国，中国从西非捕捞的鱼，其中很多去了欧洲，上了欧洲消费者的餐桌，亦都有很多是进口返回了中国，因为中国对名贵品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且中国国内还大量营销从远方捕到的海鲜。欧洲、美国和日本对鱼类的需求都非常大。现实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远洋捕捞渔船减少捕捞活动之后，中国填补了入来。
纽约时报的社评亦承认，中国不单止是唯一的问题所在。这篇文章说，欧盟亦同非洲国家达成协议，从他们的水域捕捞鱼类，以解决本地区渔获不足以满足需求的问题。美国企业亦从中国同其他渔船购买水产品，当中很多加工成为了宠物食品。俄罗斯同日本亦在全球捕捞鱼类。但是中国并没有加入或者批准部分国际性的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协定，令到外界对于中国究竟几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海洋大国表示疑问。在去年六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港口国措施协定正式生效，这项全称是港口国家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本制捕鱼行为的协定。这份协定的目的在于预防非法捕捞的鱼类产品通过各个港口进入国际市场。根据协议，外国渔船入港事先需要通知并且申请许可，各国将会根据国际最低标准对船只作出例行检查，违例的船只将会被拒绝使用港口和某些港口的服务，并且将会建立信息共享网络。截至今年的5月7日为止，已经有包括基内亚、塞内加尔、美国和欧盟在内的4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以及批准了这项协定，但是中国还未加入这项协定。
研究中国渔业的专家马碧山说，中国正在逐渐地认识到中国远洋捕捞船队在海外的一些行为部分导致了渔业资源的过度的开发，这些行为亦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声誉。在绿色和平和西非当地政府展开联合巡航，并且有四艘的中国渔船在塞拉利昂被发现涉嫌非法捕捞之后，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吴鹏和中资渔业企业是召开了座谈会，强调渔业企业应当是切实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塞拉利昂的渔业的法规，合法开发利用塞拉利昂的渔业资源，确保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塞拉利昂渔业部的官员亦都受邀出席座谈会，向中资的渔业企业是介绍了当地的法律法规。此外，中国表示到2019年将会大幅减少对远洋捕捞产业的燃油补贴。不过专家说，这项承诺将是怎样落实还有待观望。马碧山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加入或者是批准一些国际性的渔业资源的保护协议，将会是更为积极的信号。他亦都指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开发是需要集体行动，除非所有参与者一起合作，否则就没办法产生集体的善意。观察人士说，西非非法捕鱼的问题严重，亦都是由于外国的渔船利用了那里的腐败和执法不力。绿色和平的霍斯瓦尔说，如果西非国家是能够进行区域合作，将会有所裨益，包括信息共享，形成共同的渔业管理机制，令到当地渔民在渔业管理政策制定当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提高对非法捕捞渔船的罚款。曾经负责过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科恩说，需要帮助加强西非国家的监管能力。他说，他们必须要获得必须的设备和人员进行执法。他认为，如果他们是需要帮助，应当是提出要求，他们可以从世界银行、美国或者欧盟那里获得帮助。科恩说，从1981年到1990年期间，美国曾经为基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资助过一个的渔业保护项目， 这个项目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管理，为这些国家提供巡逻船和飞机，帮助监管非法捕鱼活动。马碧山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协助西非国家的海警和渔业部门的官员进行渔业管理，这样既能够确保西非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亦都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当然，参与者仲包括消费者。霍西亚尔说，在美国他们会向销售海鲜的企业和商家问责，确保消费者买到的是以合法、道德和可持续的方式捕捞的海鲜。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美中两国新达成的贸易协议得到的反应好坏参半，这项协议包括农业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的十项初步协议。下面是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有些人认为这项贸易协议很差，没有解决美国对中国市场问题的根本性关注。不过其他人说，这些协议代表了渐进式的进展。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争辩说，协议未能够解决先进产业所面临的问题，这些产业对美国经济未来至关重要。两国达成的方案使中国对基本以大宗商品为基础的产业以及金融业开放市场，但是阿特金森发表声明说，这项方案反过来使中国得以自由地利用它庞大的外汇储备来收购先进产业的美国公司。阿特金森敦促川普政府不要简单地专注贸易逆差，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双向贸易，并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与美国先进知识与技术型产业有关的政策。美国企业研究所住所研究员史剑道争辩说，这项协议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国如今答应增加的市场准入是中国先前就已经答应过。史剑道通过电邮回复美国之音说，即使他们得到全面落实，亦很容易推翻。他還說，他並不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今年會有所減少。史劍道敦促美國在與中國談判時，將減少對中國企業的補貼作為重點。他相信這個會改善外國公司在中國的市場准入。史劍道說，還應當將減少中國捲入盜竊知識產權作為重點，應當用制裁威脅來伴隨保護知識產品的目標。他認為這兩個步驟將會使美國公司顯現出自己的競爭優勢。北京大学汇丰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亦认为，这个不是一项重大协议。不过他说，协议是川普政府向前迈出的一步。鲍尔丁不认为川普总统在与中国谈判时吃亏上当。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协议真的得到落实，他认为这个将代表美国在中国市场准入方面向前迈出坚实的一步，而且这个需要放在特定背景下来看，这个离之前所处的位置又远离了一步。鲍尔丁同意中国采用其他人所形容的拖延和转移策略，而且迟迟多年不落实自己的承诺，有些承诺是在中国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就做出。不过这位教授补充说，外交现实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美国没有太多的杠杆力来撬开中国的市场，但是中国现在似乎是因为难堪而做出回应，这种难堪是川普之前在推特上发出的那些言论引起。鲍尔丁教授说，这些推文或者产生了某种非常规杠杆力推动着中国。鲍尔丁还说，如果川普政府保持对中国的公开压力，他的确认为很有可能在各个具体的市场或者产业看到渐进式的进步。南图亚洲的合伙人黄齐元警告说，虽然美国要求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准入是当务之急，但是美国公司在与发展迅速的中国对头竞争方面正在失去自己的优势。黄齐元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再害怕开放自己的市场并与美国竞争，很多美国公司几乎没有办法在中国与中国同行竞争。华盛顿方面赞赏上星期达成的协议是大力神式的成就。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说，中国将在7月中旬向美国牛肉开放市场。作为回报，美国将发布法规建议，允许中国熟制禽肉在同样的最后期限之前进入美国市场。
北京仲将允许美资公司在中国提供信用评级和电子支付业务。中国的电子支付业务已经被中国银联垄断。这项协议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会晤后制定的白日方案的一部分。罗斯部长说，协议的目标是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美中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470亿美元。罗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比整个美中贸易关系历史期间所做的都要多。他还说，这项协议朝着减少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方面迈出了三个巨大步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政府星期三正式将对日交流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改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在野党人士就呼吁蔡英文政府在改善台日关系的同时，要兼顾台湾民众的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揭牌仪式举行之后表示，如果台湾和其他的国家互动的机构能够获得证明，将有助于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更加了解这些单位的功能。
他所代表的更是台湾跟日本关系越来越深化，两国的往来越来越密切。
蔡其昌说，他所代表的更是台湾和日本关系越来越深化，两国的往来越来越密切。蔡其昌说，他想从各种的统计数据，国人去日本的旅游排行第一，好感度第一，然后到开放的天空，到两边这么密切不分朝野政党，从官方到民间的往来之频繁。蔡其昌说，他相信都是史上两国关系最密切的一刻。蔡其昌副院长还说，台湾愿意同全世界做朋友，包括对岸，亦期待对岸在台湾释出很多善意之后，亦都能够以务实对等的态度面对两岸关系。台日于1972年断交之后，双方分别设立了非官方的交流窗口。日本政府首先在今年初将驻台机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沼田干夫表示，日台双方的窗口经过45年之后共同在今年更名，这个对双方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彼此关系如果缺乏努力与合作，将无法寄望于未来的发展。沼田干夫代表还呼吁，日台应该团结一心，不断累积努力，共同建立起世界少见的友情。日本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02亿美元，彼此的人员往来亦创下610万人次的历史新高。不过台日关系并非一切平顺，台湾渔民在双方有争议经济水域捕鱼遭到日本驱赶或拘押的事件时有所闻。此外，日本政府希望台湾开放进口核灾地区食品，亦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反弹。马英九政府时期担任政府发言人的孙立群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政府在改善和日本关系的同时，亦应该兼顾台湾渔民的权益。
因为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好，就不去保障这一块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于
孙立群说，因为台湾和日本关系变得比较好，就不去保障这些的说话。他说他觉得对于国内的渔民是不公平的，这个部分应该向前跨一步。过去其实有好几次的机会，但是每一次他们都用不同的理由推搪，说他们这一次没有谈这个议题，这个是他们不乐意见到的。孙立群还指出，蔡英文政府和日本方面不能够就核灾食品有任何的交换条件，台湾民众的健康绝对是最优先的考量。此外，南太平洋岛国非制共和国上个星期将驻台代表处撤离台湾。该国总理日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强调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外交部表示，非制撤管是该国政府通盘检视其派驻全球管处后所做的决定，台湾对此表示理解。至于台湾驻非制代表处则继续运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